今天下午呢，我也与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，是神儿女的特征。神儿女的特征啊，这一个题目呢，是取自于《腓立比书》第二章14-16节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一些圣经呢都很清楚，相信也很容易的啊应用在你们的生活里面。但是呢，啊，希望接着今天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，大家能够从中得到啊这个再次的被提醒，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。好吧，我们再一次来念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4-16节。我们一起来念1、2、3。凡所行的都不要犯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成事无益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不相似的儿女，你们也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好，所以我讲这个神儿女的特征。那么我要这边讲到了什么是神的儿女呢？这边讲到一个说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什么是神的儿女呢？我们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这个不单单是个所谓的形容词，这个呢讲到神的儿女，就是表示说我们是什么属神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啊，我们是属神的。那这是讲到呢我们的地位呢是不同的啊，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崇高的地位。所以呢我们在人面前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啊，那是很了不起，了不起。这个是呢当我们讲到说自我形象，也是我们提到说自我形象，那也是我们不懂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讲到我们的形象。但是如果你看着圣经的话，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哇，好的好，你讲说很了不起，很崇高，很荣耀，的确就是这样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站在神面前呢，我们站在人面前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。那既然是从神圣的呢，我们便有什么神的这个模样啊，从哪一个人生呢，你就有那一个人模样。如果我们从神生呢，我们就有神的模样，我们就有这个圣洁的身体，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啊，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有神的模样。神的模样什么？是一个圣洁的模样。因为在约翰一书5章1节说，凡见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圣的，凡爱圣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圣的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神的有模样。那如果反过来说，我们呢不是属神的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属世界的。这个世界呢，我们叫这个世界一个世界的神，就是属这个世界的神的模样。你知道是什么模样吗？你知道什么模样吗？我相信你们也听过酒鬼、赌鬼、烟鬼、色鬼，我们用这些字眼啊，所谓的形容这个世界之子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身份，我们却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圣洁之子，是吧？圣洁之子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那进来呢，我可以加入一个名字，不了不起跟呢，平常用的，我一个叫电脑机，啊，电脑机，会的，啊，有一些人真的是呢，玩了电脑，就说你被那个电脑所控制了，你就变成了他的奴隶，对不对？被那个世界之神的控制，以致你整天不能够罢休，整天都啊沉迷在那边，那就是他的这个奴隶，所以我们叫电脑机。好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是属神的，有他的模样。那么神的儿女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好像在这边呢他说得很清楚，在这个15节那边啊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点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他讲到明光照耀，所以我们的特征呢就一个好像什么呢， 好像一盏灯啊，更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呢表明出来。啊，这个明光呢，讲到呢，不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单的一个光，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光啊。这个华文也很好，它讲了一个特别加了一个明光啊，明光啊，有些人的名字叫做明光或者光明啊，叫罗光明啊，罗明光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想用这个名字，明光呢就表示说那个光呢是一个很亮的，可以用在说天上的那星体所发出的这个光辉啊。哦，不是一个很微弱，好像那个萤火虫一小很小的要灭那个，不是，是一个很亮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特征是让我们像什么？我们像灯啊，不是一般讲的一个很亮的灯，要照出来。那这表示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世界呢，都是这样。那我们看不出，在这个属灵的方面讲呢，世界呢是个黑暗的。我们呢，就是光。好，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大概会我们会稍微的提一提这个世界怎么样的黑暗。啊，要讲到这个，我们是好像这个明光那样。啊，要讲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必须知道神呢是那个光的源头啊，光的源头，就好像这个太阳呢是源头。月亮的这个所发出的光辉呢，是这个从这个太阳那边反射出来的。为什么月亮能够发亮呢？是因为从那个阳光那边呢反射出来的这个光线，我们才觉得那个月亮晚上最亮。那这样呢，我们信徒呢，为什么我们能够发出这个光辉呢？是因为呢，神呢把那个生命呢赐给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彰显出这样子的一个荣耀，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光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呢是黑暗的，需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来做光做盐。那我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你不要以为说你不重要。那如果整个世界呢都是都没有信徒的话，那世界呢将会不同。那上次我曾经讲过，如果这个世界呢没有基督徒的话，你知道这世界还有很多什么世人族，很多世人族，你知不知道？很多世人族呢，都是因为基督教传到他们当中呢，还把他们呢转为那什么不世人族，就是文化的人，有这个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文明的人。啊，举个例子。以前我曾经讲过，在沙拉叶，你知道达央吗？啊，达央啊，那些赤人族啊，达央，你知道那些砍头的，那砍头的，在这个东马的地方，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有谁暴乱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来砍头。上一次，我不久前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跟一个暴乱，就是杀人头，那就是他就是这样砍掉人头，他就。让那个作为自己的这个战利品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宣教师呢叫做林正远，他就去那边传福音，他是第一个或者是先锋到那边把那个福音传给他。他有好多的人呢信主耶稣，以致呢那边的人呢不再杀人，不再砍人头，不然你和我呢都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已经也不能够到那边去参观。这都是因为基督教的。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话呢，奴夫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那个祭孔啊，埃文呢，奴隶，那些非洲人怎么被卖到这个欧洲去做奴仆？那按照这样子的这个风俗啊，还会继续。但是呢，有些基督徒看到凭着圣经所讲的，他知道说人呢必须的话，在基督里面呢都是和同意的，都是平等的。所以呢，无论你是黑皮肤，无论你是白皮肤，无论你是黄皮肤，在神面前都是人，都是同等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这个奴隶的制度呢给什么排除掉，给我说灭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。对，这都是 基督教所带来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呢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像灵光照耀，我们要照亮那些罪的地方，那些不能够使人活得像人的那些角落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照亮，那就是借助我们的生命来影响。那所以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那我们呢，这个生命的道呢，是指什么？是指的福音。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，我这福音呢，教导我们活出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福音呢，在我们生命中呢，发出那个果效。好像啊、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是说，我为主便求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那我们呢，在所行的事上呢，必须要以福音相称。然后如果在福音呢教导我们要做一个义人，我们就要做义人。福音教导我们不要偷东西，我们就不偷东西；福音教导我们不懒惰，我们就不懒惰。所以呢，我们呢是由福音那边所产生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啊。这个呢，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这个特征呢，就是我们是光，光的这个作用啊，照亮的这个作用。那、啊、怎么来照亮呢？这个是一个比喻罢了啊，好像啊，真正什么呢？借助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，我们的行为怎样呢？这边所讲，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呢，起争论啊。这个消息方面呢，我们做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不要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什么叫做怨言呢？什么叫怨言？那好，对，好，也就是说，好，对啊。嘿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我们从23节到25节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23到25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咸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地域野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处啊。所以我们再看第二处的，就在16章第1到第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。以色列全会众逐雨林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，到了以利和西乃中间训了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缺了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城会众都饿死吗？后食 啊，这边呢是讲到食物的哈、啊，是讲食物的。刚才是讲到水的哈、啊，我们再看一处第十七章第1到第3节，那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二三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火从逊的旷野往前行。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摩西争闹说：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：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？好，我们看见这三个例子啊，其实这三个例子，你们都 发现到他们呢中间呢都有相同的这个相同点。第一呢，他们面对面对某些切法，某方面的切法，第一呢是水，第二呢是讲到这树，第三又讲到什么水，是不是？这是切法。那么他们那种情形呢，恶劣不恶劣？一定是很恶劣的。如果你看第十六章三节呢，讲什么？十六章第三节什么？那讲说对方那边呢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什么？这全会众都饿死了，都饿死了，哇，很厉害哦！如果你真的饿过人啊，如果两天三天没有吃东西了、那你就大概就知道那种感觉啊。我们新加坡人不懂什么叫做饿啊，我们不懂什么叫饿。如果你一餐没有吃的话，你就觉得不舒服。但是我相信他们在这边呢，相当的饿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七章第三节呢，应该讲什么呢？最后那边说说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做什么？渴死了，渴死了。那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啊，我告诉你，水呢实在是很重要，特别是呢那个在一个地方没有这个阴凉的地方啊，它这个阳光普照，不是阳光，阳光这个晒在你的头上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种感受是很难受的。我有去过一次这个沙漠，那这是上第一次我去这个宣教的时候，我们宣教完的时候，我们绕道去南部那边，我们去一个这个沙漠，那个沙漠不知道为什么到那地方呢就觉得很热了，那太阳上面没有云了，哇，晒到你皮肤呢会好像是麻麻的，好像被灼伤那样子的，那种感觉，必须要有喝水，你没有喝水你就渴得不得了。这时候呢，他们的情形呢是这样，渴死。然后到死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如果你是那里的会众，你跟摩西，要死了，摩西啊，你不可以叫我这个什么望梅止渴啊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，我不懂哪里有梅啊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你不可以叫说讲一摩西说，摩西啊，叫我们讲像一下子。前面有一个水泉呢，我们心里就没有问题，不能够。他们的确是有，的确在那种情况下，的确有那种需要，的确是要死了，很辛苦。就是在那辛苦的时候呢，才会发生这个所谓的埋怨，才会有。平常呢，如果我们在舒适的情况里面呢，我们不会埋怨，我们都很相当在做。但是在那种恶劣的情况呢，这种埋怨就开始出来了。所以这样子讲 complain 的话，可以在那种很激烈的时候恶劣的时候发的这个业点。那么而且呢，他们这三个人他们都这样的话，他们的领袖呢摩西呢发怨言，说为什么你们领我到这边，为什么你们没有给我水喝，为什么你们没有给我这个东西吃，我们将要死了，我们将要渴了。这一个就是怨言是在那种恶劣情况下说真的这种埋怨。那其次呢，到最后呢，神有没有给他们呢？神有没有给他们？神就是要试炼他们。其实呢，在本来就神在等他整合一下的时候呢，神说摩西，这个百姓你需要，你给他。如果每一次呢，这百姓呢都不能够过那一关，到了那个试炼的最过的那一关呢，他们总是呢犯错了。这表示说，在埋怨当中呢，这表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对神没有信心，这种没有信心的表现。于是呢，他也呢对这个人呢也没有信心，对神没有信心呢，你就开始对人呢发怨言。也是呢，影响到整个团体的这个和睦共处的这个情景。结果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到十一节那里说呢，你们不要发怨言了，像他们有发怨言，他们就只能以色列人了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你们遭遇这些事，他们遭遇这些事呢，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。所以呢，这一届人呢，他们呢是发怨言了， 都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对神，特别是当神要熬炼要试验人的时候呢，到一个很难很艰难的地步的时候呢，人呢他的本性呢，对神的信心呢就完全的显露出来。我们能够不能够战胜，能够不能够不发怨言，那就在那个地方啊，过多考验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短短的一个我有一个见证啊，这个是讲到一个叫做这个 Stafford 啊，英文叫 Stafford 啊。这 Stafford 呢，他本身呢是在英国在美国住的。他一生中呢发生了两次的不幸，他发生过两次的不幸。第一次呢是在1871呢芝加哥的这个大火中啊。在芝加哥有一次呢，在1871呢发生了大火，很多屋子呢都烧掉了，而他的屋子呢是在那火中呢被吞噬的，以致让他蒙受很严重的这个惨这个损失。但是两年之后呢，他又遇到了一个不幸，这第二次的不幸呢，远远的超过第一次的不幸。到底是怎么样呢？那一次呢？他呢，太太呢，原本呢要和他4个女人呢一同呢，乘一艘这个轮船呢，回到这个到这个法国去。但是呢，他呢由于要处理这个公司的一些事务呢，他得留下来，于是呢他必须要延迟他的这个行程。所以那艘船呢就载着他的太太和他的4个女儿，还有其他乘客呢，朝着这个大海去，到这个法国。很不幸的，在这个大海中间呢，这艘船呢跟另外一艘船呢相撞共，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内呢，那艘船呢便沉入大海中，便有220位这个大哥呢，这个乘客呢也埋身于大海里面。那在1873年11月22日，就是芝加哥火患之后的两年。这事情临到这 Stafford 的身上，那么呢，感谢主，他的太太还这个生存，他太太呢就寄了他一个电报，说到单独被救 ，Stafford 啊，他就知道什么意思，就他太太被救。那当然了，他收到这个电报的时候呢，心里非常的悲伤，非常的难过啊，第四个女儿。没有后代，如果临到我们身上，我相信也是很难很难很难受。但是呢，周围的人呢，却发现到他没有满意，心里呢也是没有丝毫存着的苦楚，那对神这个咒诅神的那种或者埋怨神的那种心情没有。之后呢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呢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。熟悉的，那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 平安有时如宁静河。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到平安有时如宁静河环绕我，悲伤有时如大风浪，不论何境遇，主都叫我深知我心灵的安宁，的安宁，我心灵有平安，我心灵有平安。副歌呢就是这样子 ，It is well with my soul, it is well,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他说，我的心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的心呢是神，神呢赐给我，他拿掉，我还是将来我还是坦然的接受神的这个带领，他没有埋怨，不像那些以色列人呢，在那个没有吃的时候，没有东西喝的时候呢。他们就开始埋怨，因为对神的信心不足。他像 Stafford 呢，不像他们那样，他知道神有神的儿子，他要把他的女儿拿掉呢，有他的用意。那有一天，如果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呢，从我们的生命中呢拿去，我们会存着一颗怎么样的心呢？是埋怨的心呢，还是接受神的这个带领，神的心，让我们在神面前？如果你的上司分配你 好多的在工作，你会怨天尤人。为什么上司给我这么多，让我不能够喘过气来？就会这样。如果呢，你的老师呢分给你好多的作业，你也会不开心。这老师该死，有这么多功课啊，早一点啊。如果最好是他明天不要明天生病不要来学校，我就不需要做那作业了，是不是？最好那个学校呢照亮，我就不用上学了。因为像你心里讲，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，我们会这样子的啊。哦，老师读书很辛苦啊，巴不得那个学校照亮，我们就不用读书了。这类有没有这样感受？有没有？我们有啊。哦，这样子的思想其实是对的。我们应该在这边说，神啊，帮助我，给我有智慧安排我的时间，无论在工作，无论在这作业方面，我能够按部就班的慢慢做。那老师给你有这么多的功课呢，都是为了你的好处。那上司呢，给你一些工作呢，也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啊，真的，如果真的是不能够应付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上司啊，怎么讲啊，跟他啊洽商，然后跟他讨论。啊，如果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啊，不要说硬硬的沉下去，其实呢产生啊不需要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身为基督徒呢，我们是一个光，这光呢，在怎么照耀呢？就是不发怨言，啊，不发怨言，不要对神有信心，而是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、所成就的任何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个呢，讲到说不起争论啊，第四节那边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那争论是什么来的呢？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33-37，马可福音，我们找马可福音好吗？第九章。33-37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来一二三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库里问门徒说：“你们在路上议论是什么？”他们不住耳言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。耶稣坐下，叫12个门徒来说：“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末后的，做众人的右的。”于是领着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就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凡为我接待一个像这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” OK， 好，这边呢讲到什么叫争，我们讲什么叫做不起争，什么叫争论呢？你看到这34节那边呢，门徒不作声。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啊，这个争论谁为大啊，他们12个门徒啊，我要做最大的，我要坐在主耶稣的时候右边，另外说不，你不可以做最大的，因为你不够本领，我来做最大的啊，因为我常常我可能有发言权，我的口才比较好等等。那这个所谓的在争论，所以这个争论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无益处或者无谓的争辩，有什么用？变来变去，这个左边跟右边谁是最大的？主耶稣会自己安排。但是主耶稣呢，后来跟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围着这个东西来争论，你们要学像小孩子那样，要接待这个要学像这个小孩子那样。因为这边说了呢，有人若要做首先的呢，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”就说如果你要做最大的，你必须要先服侍人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接待小孩子，让他从中呢你就学习服侍的这个榜样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讲不起争论呢，就是不要做无益或者无谓的争论。那我们作为光芒，我们应 六这个正论。那比如说我们跟灵气居住在一起，我们都是有这个共用的一个走廊，我们有没有跟他正这个走廊，你是住你到这边过来，你不可以超过我的啊！我这个是走廊，是我的这个地方，会不会这样的情形？有没有？啊！但是呢，在新加坡呢，曾经呢有一次有在这个东部的这个私人的住宅区呢，有两户人家，啊，他的门前呢，这个挤的那个挤车的时候，那个水流啊，流进隔壁那个家那一家呢，就不高兴。啊，就开始闹了。那时候呢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闲言闲语啊，后来报纸报道，闹得很僵，很不好看。那这样子的争来争去，到最后谁呢？谁赢呢？两家呢都必须要上个法庭，两家呢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手续，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呢，你在你的公司里面，如果老板给你某一个这个花红，你会不会说，为什么给我这么好花？啊，你会不会开始说，心里就开始把那个要你的上司争论说，上司啊，到底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少？会不会这样子？好，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去画，好，我们不要做一些无谓的、不必要的这些争论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呢在这方面。我们学习不发怨言，不需要起一些无谓的这个争论，以致破坏我们做光的这个作用。那在积极方面呢，这边十五节讲你们，使你们什么无可指摘，成事无伪。OK， 成事无伪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，做神无瑕疵的女儿。那在积极方面呢，我们应该做神无瑕疵的女儿。什么无瑕疵呢？第一呢，无可指摘。什么叫无可指摘呢？无可指摘呢，就是说没有给人有机会指责或者诽谤你的机会。好，你不要给人家有机会做指责你、诽谤你。我们来到这所谓的我们的穿着。穿过，有没有说，有时你穿的那裤子啊，然后你被狗咬了一个肮脏感觉，有没有？啊，有些人呢就随随便便的穿，哇，学着那个现在的那个潮流，啊，穿着那牛仔裤，啊，那个牛仔裤那边这么一个洞，那边一个洞，好像给狗咬掉一样，啊，就不好了哈。那么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穿的衣服，以前阵子呢，有些人喜欢穿那露背装啊，啊，背后有一个大大的窗口啊，是不是？或者呢，有时候太过暴露，那这些呢都不是适合的。那我们呢，有些人呢也看到，哇，我们的这个电影明星，他们染那个头发很好看，他就拍子染的像这个武侠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妖魔，啊，那个五颜六色的那头发，我看这个也不对象。那么呢，有没有机会给人家指摘呢？有没有机会给人家指责你呢？在吃饭时候，有没有洗自己的碗？里面清理桌上的东西，特别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有些方面有没有好好的尽到我们做儿女的责任？吃的时候其实应该跟你，一定要跟你父母亲呢讲声谢谢，特别是你的母亲，妈咪，谢谢你煮饭的东西，有没有这样子？然后自己要主动的呢，把那些碗碟呢洗一洗，自己吃的样子，然后能够呢也帮助家人呢洗一些碗。那么你在金钱处理方面呢，有没有公跟私方面呢分明？还是呢你困扰的这把这两方面困扰了？好，我们在金钱这个财务的这个处理方面呢要小心。那在工作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偷懒？有没有偷懒？那老板在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勤劳；老板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懒了。这个不应该有个机会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给自己机会指责。那么我们在跟异性的交往方面呢，是否光明磊落？我们跟异性交往要注意了，我们不要给自己有机会所谓的诽谤或者指责。 那第二呢，这边讲到呀，臣是无为，那臣是无为啊。Okay, 这个臣是无为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说你这个纯真的纯真，而且是很老实很诚实，丝毫没有这个诡诈的这个成分啊。啊，你不会说做事情有诡诈的，后面呢藏着的不能告人的这个动机啊，我们不要做个教理藏刀啊，或者是暗中伤人，或者话中带刺，或者是阳奉阴违的这种啊行为啊，不要。我们做人，我们做修行呢，必须要有正确有啊诚实的心啊。这个字眼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啊见经文里面去看到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好不好？十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。规矩是这样子的，再到一起来，第二三，我猜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羊群，所以你们要谨小慎选，寻羊像格子。好，这边呢，寻羊像格子，寻羊呢，就是所谓的这个诚实无伪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格子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很纯洁，很淳朴，对。他没有所谓的那种伪诈的那种的表现啊，这个是他的代表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也必须要这样子做事，就神一个相似的女人，对于两方面无可指摘，也诚实无伪。所以，当我们送东西给人家的时候呢，当我们送东西给你是出自于爱心送给人家的，还是有别的企图，是要对方呢替你做事情？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，就是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在送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说存着一个爱对方的心，存着一个正确的目的，存着一个没有诡诈的心，而不所谓的教理藏刀这一类的这种行为。好，那讲到这些的时候呢，圣经就讲说，我们呢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活的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呢？是个什么时代呢？是个弯曲悖谬的时代。而我们呢，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便以为没问题的。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来说，这个时代呢是个黑暗的时代，是个黑暗的时代。那保罗呢，就用这两个字眼呢，所谓的来形容。他是讲到讲到说是弯曲啊。什么叫弯曲啊？弯曲。那弯曲的意思呢？当然知道都弯来弯去了啊。但是呢，原来的意思说，它因着枯干啊，然后变歪的啊，叶子，你看叶子本来平平的平面啊，但是因为枯干呢，它那就弯曲。所以呢，表示说这个时代呢的这个人的思想呢，人的行为呢，都离开了真理了，不跟随真理的啊。那么悖谬呢，是什么呢？是讲了全然的扭转了，已经180度呢，已经扭转了，就是呢完全的扁去了真理，不断的离开了，而且完全的歪曲了真理。所以呢，耶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47节怎么讲到这个时代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。”再没有神迹显给他看。那耶稣用这个字眼，邪恶淫乱的时代。那这时代呢，一切是一个很邪恶。那我们呢，这些人，我们信主的人，通常我们跟这个人呢交往的人都是信主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那么邪，比较少感受到。但是如果呢，你不去外面跟一些所谓的。这些人交往，那你会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思想呢，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时候， 那在几十年前呢，这东西这句话呢，提都不敢提，我们不敢提，啊，我们不敢提我们那一代的。但是呢，在近年来，这东西呢，司空见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啊，就让它合法化，合法化了，就是这样，大家呢都开始接受。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呢，人若与男人呢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情的时候，真的是总要把他们致死的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这是在利未记二十章一章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却离开了这个真理，把这罪恶呢当做这是罪恶。那还有呢，一些所谓的安乐死，啊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安乐死吗？安乐死是天机啊，啊，就是说让一个人呢。当他如果他要死的话呢，让他能帮助他，啊，我们借助他，让他注射药啊，或者他吃一些东西，啊，这个表示说我们人呢对生命呢，啊，贬值了这个生命的这个价值，啊，老人家早已经，啊，那关，那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圣经怎么讲呢？如果你看到老人，你应该什么？站起来啊，应该尊敬他。好，这是圣经的观念。好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些老人啊，他们都经历了种种，当然他们老的时候，他们动作会比较迟钝一点，他们思想会比较慢一点，但是他们曾经走过那一段人生的路，我们要去积极啊尊敬他们。那么呢，有时呢，我们也这个时代呢，也把贪心呢当作一个家常便饭的东西，啊，贪来到赌，啊，赌没有问题，啊，我们把赌的没问题，那大家都可以处理，啊，这赌了这样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慢慢来解决，啊，这样子才是正确的，跟正义的违背的正义。还有呢，我们这时代呢也高举这个物质，啊，把这个物质主义呢。我们是说人活在这世上呢，只要有看得见的孩子算有价值的，看不到东西呢没有价值，这个是人的人所啊所非常这个口号，但是呢在神的眼光里面呢，就是跟真理呢违背的，啊，就是跟真理违背的。那么呢，有时呢我们也让一些啊忙碌呢，是我们对神的事情呢也不过问，那这个特别是二者呢，他总是要让我们忙到我们呢什么东西我们都忘了，神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们都忘了，以致我们对这个属灵的东西完全不过问。这是呢撒旦呢要在要让我们受这样子的这个要这样子的引诱我们。然后有些人呢荒宴就是说所谓吃喝玩乐，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，所以呢身为基督徒呢，我们不要看见，我们要跟着从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里面呢分别出来，叫一叫做一个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呢表出来。我们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这个形象，我们有神的模样，我们要有这个过这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像光那样照耀，你周围呢都是黑暗，这是圣经所讲的东西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啊，活出这个光的这个作用，能够见证